菩提套次第广论卷十四，这个是从十四卷开始讲这个嘞止观的部分。本论一共有二十四卷，那么前面十四卷的内容呢，就是主要介绍三四道的发心，下四道、中四道、上四道，在发心之前呢，就讲了这个论呢，这个造的目的，这个论的依据，如何学习佛法，学习论点，如何依止善知识。有了这些基础前行之后呢，就开始学习了下四道的这个发心，就是如何观察了升起了对这个嘞佛法的信心，观察恶趣的苦，要脱离恶趣的苦，断恶修善，与人天果了相应，这是下四道的这个发心。发了心之后，进一步观察了人天也是有漏之因呢，还是会轮回的。天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人人有他的苦。那么就是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灾。依这个四圣地呀、苦集灭道四圣地来做观察，求出离心，升起猛烈的出离念，那么是中四道的发心。那要去入这个大乘之门呢，那就要发菩提心。这个大乘跟声闻乘的这个区别，根本性就是种性决定，就是发心不同来区别的。如果依正般若空来讲的三乘共作解脱藏，都是能够见空性，正真实，这个是共的。不共的呢是种性来决定。那么就进一步啊说这个大乘道的发心呢，以这个七重因果的教授，以自他相犯的教授来发这个嘞大乘心。这个三四道的发心呢，是前前为后后的基础，后后为前前的进一步完成。这里是互相衔接的，互相联系的。所以真实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是大出离心，他是涵盖了出离心，涵盖了下四道的这个嘞，以业果呢为一，处理这个善恶趣，修集这个善业的这个心呢，都涵盖了。那么前面的这个下四道发心呢，能够舍离现世现前的种种呢安乐事情，请求啊能够为断除啊恶业，不放逸，能够为增上福德业，得到增上生，是为了进一步啊升起出离心。那出离心升起了之后，观到三界的这个不安呢，也要出离啊。那么进一步是为了能够升起大菩提心做基础的，就是观察到不只是自己堕在生死当中，轮回无尽，头出头没，有种种苦。进一步从广缘起来，来观察一切有情，一切众生都跟自己有相依的关系，也是在这个三界当中，有种种苦患，有生死的这个嘞系缚缠缚，那么发起广大心，要这个利济一切有情，成熟无上菩提。所以前前是后后的基础，后后是前前的完成。这个三四道发心呢是相互联系的。那么发心之后啊，菩萨就依这个菩提愿大悲心根本为一，广行六度，行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那么在这个进入止观的部分呢，就是别说后二度，就是专门说这个嘞禅定度， 和这个智慧度，就是禅罗波罗波罗蜜和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波罗蜜这两度。那么第二别学后二波罗蜜多，未修什么托毗婆舍罗，如其次第，即是净律即会波罗蜜多之所设故。就是第二别学后二度呢，前面是总说学这个六度，学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。那么这个第二部分呢，说这个六度行呢，就说别说，就是既发菩萨心之后就要行菩萨行。光说了六度，具体来讲呢，这里特别的抉择出来说后面两度，那就是修什么托修毗婆舍罗。什么托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指的意思，毗婆舍罗的意思就是观的意思。那么这里啊，不详细的来定义，根据后面讲什么托之自性，毗婆舍罗之自性的时候，再进一步做详尽的这个来介绍，一层一层剖析，那么我们就会具体而明确的对什么托是什么，毗婆舍罗是什么，能够比较了解。如果一开始啊就说了很多了，那没有相应的基础呢，反而不容易把握。如其次第，如其次第就是依次次序来介绍，像三四道发心呢，它也是有次序的，就是先下士，再中士，再上士。那么这个止观的话呢，从这个后二度的修学上来讲，它也是有次序的。通常来讲，从成熟的角度来说呢，是先止后观，先止后观。那么从具体的情况上来讲呢，有的人呢，他的心就比较静，比较专一，没有那么凌乱分散，所以他止的方面呢明显，修的时候容易相顺。有的人好思考，思则力也强，那偏于思考性，所以训于观的方法，训于观的这层面的力量比较大一点。而从具体的这个修上来讲，通常来讲呢，是先成熟止，然后再成熟观。这个具体的这个因缘呢，在后面讲说次第决定呢，会进一步做介绍。那么即是净律波罗蜜即会波罗蜜多之所摄故，就是由这个净律度和会度所含摄所包含。那么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啊，先说这个总纲，那就是分六个部分来说这个止观章。此中分六，就是分六个部分说修习止观之胜利，显示此二摄一切定，止观自性理虚双修，次第决定个别学法。那么这个就是讲止观的六个总科目。第一个科目呢，是指这个修习止观的胜利，也就是说呢，修习止观呢有种种的功德，有种种殊胜的功德，比如说成就止一样的，成就止呢能够引发清安心无动摇，观察这个内容呢，观察事理呀，更加的清楚稳固明确。有止的人呢，他这个心力强，他思维善法，思维善意，花少少时间呢就能够承办很大的这个嘞，作用。那修观的话呢，就是能够成熟慧，能够断除根本烦恼，能够起到断除烦恼的作用。 后面会讲，就是说四出世间的一切功德都有止观的成就，都不离止观，那么这个是从广义上来讲的。第二个呢是显示此二摄一切定，佛所说法呢，种种这个禅定的修习啊，观的修习呢，有很多很多。八万四千法门是形容呢佛法修持方法之多，以及啊应对教法、应机施教种种这个呢教授教戒之多。那么从这个实践上来讲，都是设在呢止和观上。止和观呢是呢一切定之根本，一切定之根本。比如说我们讲修慈悲观、修不净观、修水遍一切处、这个分遍一切处、空遍一切处，或者是修月观三昧、种种百千三昧，就是要论依它的这个根本上来讲呢，就不出止观。如果我们将止观的根本意学懂了、学通了，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修法，一定的这个修观的内容、修止的内容的时候，就可以触类旁通，就像我们生活当中解决一些事情、解决一些问题一样的，你要把握这个根本性的内在规律，它这个最本质性的原理，你把握了之后啊，就能够为应变种种的现象。那如果是说你不懂这个内在规律、根本原理的话，那就只能是说人家告诉你解决某一个事情，你就懂得解决这个事情，那换了另外一个形式、另外一个现象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了办法了。那如果你能够从根本上掌握、根本上通达的时候，那么种种的这些现象、种种的差异，你就也能够善加抉择，也就能够处理好。所以这个第二分呢，就是说了这个止观呢是一切定的根本，一切定的根本，不是说了这个止呢就只是定、只是什么托而已，这个观呢就只是毗婆舍的观而已，它含有了很多这个类层面，它是最根本、最本质性的。第三个部分呢就谈到止观之自性，所以在正式要前面说了之后，后面要学的时候呢，那么就说止观的定义，什么是止，什么是观，将止观的内涵予以明确的揭示，不相混乱。那有的人他在修啊，有一点经验的时候，他认为自己开悟了，有智慧了，实际上呢只是一种定，并不是呢这个呢观慧。那么有的修观他不明确的时候，就不能够如实的升起相应的观。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第三部分止观的自性。第四个部分呢是理虚双修，就是要止观双运，不能偏重。我们这个修持了修止观呢，止也要修，观也要修，止观要有何用，止观各有各的这个作用。止观的话呢是专注分安住修，这个呢心里面呢离上浪、离分别、离扰动。那么观呢是思则修、观察修，能够与这个事理抉择明了、抉择微细，能够洞察，这是观的作用。那么综合起来，我们才能够于事理啊能够稳定稳固、如实的加以抉择，那么这个是第四分，就是讲到啊止和观呢要合修。第五个是次第决定，就是从这个次序上来讲，止和观的修法上，这个实践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它是有相应的顺序的，先呢成熟止，后成熟观，有了止的力量，再来修观呢才能够升起来，才能够修起观，这个是第五个部分。 第六个部分呢，就是个别学法。那个别学法呢，就是具体介绍了，就介绍指的内容如何修，介绍观的内容如何修，以及这个修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问题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，这个指就成熟了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，这个观就成熟了。那么就是对于止观修学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介绍，包括方法，包括成熟的这个过程，以及呢他所得到的这个程度，相应的量。那么这个是整个止观章部分的纲要，就依这个纲要来展开。那么下面第一个要介绍呢，就是这个修止观之胜利，也就是说修习止观的功德。大小二乘四出四间，一切功德皆止观之果。就是说这个大乘小乘，就是声闻乘、缘觉乘，这是小乘，菩萨乘那是发大菩提心呢，大乘。那么所有的四出四功德，世间的功德，出世间的功德，都是止观之果，都是由止观所引生的，都是由止观所生的。如《解深密经》云，这个是举《解深密经》，《解深密经》呢专门有一品，分别瑜伽品，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，就是。这个呢，阐述修止修观佛法实践的这个内容，那就分别瑜伽品。此事若诸声闻，若诸菩萨，若诸如来，所有世间及出世间一切善法，因之皆是此毗婆舍罗，此什么托毗婆舍罗所得之果。那么这个是引经为证，引经典里面所说。解深密经里面呢就谈到了，就是佛跟这个弥勒菩萨讲呢，跟慈氏菩萨说了，就是声闻的果也好，这个菩萨的果也好，以及佛果也好，他要能够成就的话呢，要能够升起这个世间的功德、出世间的功德，种种的善法呢，都离不开止观，都是止观所成。那么这里讲止观所成呢，是从广义上来讲，后面会具体的来进行这个分辨，进行分析。如果从止观的真实功德来说呢，那就是说了，这个声闻菩萨了，发起心了，发起心啊，闻了这个佛法的道理，闻了如何发心啊，如何实行啊，积极这个福德之粮、智慧之粮，来承办道业。那么这些善法，从广义上来讲呢，也不离止观的功德。那如果从止观的真实功德呢，是指掌握了佛法理论，学习通达了教理之后，这个具备了资粮，就是具备了福德资粮、智慧资粮，就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，声闻地这个修所成地里面讲的一样的，能熟解脱慧之成熟，就是他已经具根性了，已经具善根了，就有相应的慧，有相应的福，能够有这样的条件来修法，而且也懂得如何修，进一步要进行实践，那么这个真实功德呢才会升起，那就是修正所成功的，这个才是真实止观的功德。那么是设在修所成慧以后，修所成慧之前呢，那是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，主要是资粮位， 主要是这两位。修舍成慧的时候加行，那进一步呢见道修道，究竟道，这个时候才转入见道和真实修道。那么这个是止观所得功，止和观就是神摩托和毗婆舍那所得之果，善界所修。若为止观，岂非已得修所成者深重功德？经说彼一切功德皆止观之果。那么通常来讲呢，如果说这个止观的话呢，那岂非就是难道不是吗？就是说了，岂不是就是说这个修成这个慧的时候，修所成慧的时候，这个呢身中所升起的止观的功德，止观的功德，经说彼一切功德皆止观之果。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经当中，解释密经里面说了，这个四处是一切法，那包括世间法，包括资量位，包括一切善法，都是呢止观的功德。那不是说了跟这个一般的定义有差异了，道理何在？是什么道理呢？这里就是进一步进行呢分析辨析，允和应理，就是是什么道理呢？就从这个嘞发问呢，下面就阐述解释一下。因为经当中啊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，比如说这个说不动，说不动的话有两种不动，一种不动呢是说呢这个第四禅呢它不会有这个外三灾，这个火灾水灾风灾，内在当中呢没有寻思喜乐这样的动，所以不动。那另外有一层不动呢是讲说了这个色界以上他修了禅定，那么得到禅定呢他决定相应的升到这个色界的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，这个也是不动。所以经典当中啊有些意思，为什么要这个祖师啦，或者是这些这个论师们呢，他们写作这些论著，进行抉择条理予以说明，就是帮助我们有这个嘞一个次序的能够显了的进入佛所说义，能够了解佛所说义。就像这里经论里面这个解释密经是这样说了，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呢都是神摩托毗婆舍那之果，都是这样的功德。但是通常来说我们了解了所知道啊，这个神摩托毗婆舍那呢是要到修的时候，进入修所成慧的时候，修佛法的时候才能够成就止观的功德。那怎么说这个止观的功德呢能够涵盖一切的这个善法呢？所以这里就决疑，答如下所说，真实止观实是已得修所成之功德。那么就是说了，后面会介绍，如下所说是后面会介绍，后面的这个部分具体讲到这个呢，个别学法的时候就讲到学止的法、学观的法，那么这些法的时候呢所说的了，就是跟前面提出来的这个是修所成者身中的功德，这个才是真实之观。则大小圣一切功德非尽彼之果，就是说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以这个层面以这个标准来定量，那么就不能够像解释密经里面所说的那样了，这大乘呢小乘呢一切所有一切的功德都是止观的果，都是止观的功德。那以这个标准呢，只有修所成慧的功德呢才涵盖到，修所成慧这个以下呢 就不能够包括了。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攘以上缘，兴以尽性，诸三摩地，悉皆设为毗婆什摩陀品。即凡简则，如所有性，尽所有性，诸妙善会，悉皆设为毗婆舍罗品。故密说三乘所有一切功德，皆止观之果，无相为过。那么这里就是进一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诠释来揭示，就是说解释密经里面这说法呢，是有它的密意，就是有它特别的意思，有更广义层的意思。不有这个相违，没有这个冲突矛盾的地方。那就是说了，如果从广义上来讲，以上缘心一尽性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听闻法的时候，在修，比如说修慈心，前面的七重教授了这个知母啊、念恩呐、要报恩呐、这个行慈、念慈啊、这个念悲呀、那乃至于这个发大菩提心呐、你在这样在做观察的时候，你心缘这个法义，缘这样的道理来听闻来思维，这个相应的心一尽性，那是广义的心一尽性。假设我们不专注，比如说前面讲说这个清净三智时的时候，要断三过，聚六想，要谛听谛听，这个善思念之，摄心摄了啊、来听这个经论的教授，听善知识的讲解，或者是说专心专意的来看书。那么从这个广义的这一分呢，都是缘上，就都是这个善缘的心一尽性，以相应的善法为缘。如果你心里面呢很多杂念，很多想法，没有注意听，那可能讲过去了，你也不知道讲了什么，也就不甚了了。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广义上来讲，这些都涵盖起来的话呢，这个就能够包括一切，包括一切这个指相应的善法。诸三摩地悉皆设为什么陀品，就是都包括在这个指当中，都属于指的部分。即凡简则，即凡简则了，就是所有的意思，以及包括所有的什么样呢？这个如所有性，尽所有性。简则的话呢，就是简则功德过失的意思，就是抉择的意思。就好像我们做一个事情呢，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呢，就是分析一下，观察一下，不做，会有什么这个过失？或者是会有什么嘞？这个嘞不好。那么做的话呢，会有什么意义？会有什么帮助？那么经过抉择之后，心里面就得决定了，对这个事情呢就明了了。那这个是简择性，就是这个简择的意思。那如所有性，尽所有性呢，分两类。如所有性呢，是诸法真实性。如所有性，就如其所如了，就是讲诸法真实，就像这个心经里面一样的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诸法空相，是诸法的实相，真相，那么这个是如所有性。经所有性是诸法一切性，就是种种这个事相，种种差别相，一切的这个事相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呢尽所有性。那么诸妙善会，诸妙善会就是依这个诸法的真实性，诸法的种种呢差别性进行思则，进行观察， 所生的观察慧。那么这个观察慧也就是包括了这个呢，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都包括了。只要相应的于事于理所起的思维观察，那么都设在毗婆舍罗这一方，悉皆设为毗婆舍罗品。那都可以称为毗婆舍罗品。确实我们就是这个修观呢，你有定的基础上，你来修观的时候，最开始修啊，虽然你有定力，心很稳固，但是你还是呢不会很细微很明了，而是依我们闻思的这个基础，闻思所得的法理，由定的摄持之下，开始转入细微明了的这个观察。那么这个初分影像的时候啊，分别的时候，思者的时候呢，它还属于这个类思慧啊这些类所摄。它有进一步比较成熟的时候，那么才是呢转入这个修慧，进行观察的时候转入修慧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前面的这个简则呢，如所有心经所有心呢，都设为毗婆舍那品。故密意说三乘所有一切功德皆止观之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如果广义上来的讲，你专注心去缘善法，就是指你以这个善法相应的义理来思则，就是修观。那么呢这个总合起来啊，所以三乘所有的功德呢都是止观的果，都不离止观，无相为过，那也就不矛盾，没有矛盾。又于此意修信大乘经亦密意说云，那么修信大乘经呢是另外一个经典，这经典当中啊也有密意说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四处是一件功德了，都是止观之果。善男子有此一门，说诸菩萨尽其所有大乘信解，大乘出生因之皆是无上烂心，正是法义之所出生。这个是信大乘经里面所说的，这个基本的意思啊，就是讲呢说这个善男子呢有此异门，异就是差异不同的意思，有种种门啊卷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思维法义读了经典的时候啊，就要从种种的角度，这个善思维之，这样才能够得这个教典当中的意思，能够善加抉择。就说这个菩萨呢，尽其所有，就是涵盖的意思，包括了所有的大乘的信解、大乘的出生，由信到行，我们先是从义理上呢学习了解，然后思维观察，你才能够信受，才能够接受大乘的法，才能够为深入大乘的法，信也是要这个呢进一步去闻、去思维了解，才能够稳固其信心，不能是说呢观纯粹有一个呢信仰恰都能够保持得了，他要进一步思维观察。那么大乘出生呢就是要实践，要依所闻所信解的大乘法呢进行这个修行，进行实践，才能够得到大乘的出生。从这个世俗菩提心出生到圣意菩提心，由圣意菩提心的出生呢，这个从这个初地啊，乃至于二地到十地，这样才能够出生大乘的究竟极果无上菩提，才能够出生大乘的种种功德。那么因之皆是无上乱心，正是法义。这个无上乱心就是什么陀的意思， 正思法意呢，就是这个嘞，毗婆舍挪的意思。无善呢，就是这个远离啊，种种这个调动，心里面这种呢不调善、流淌性，那是无善量。正思法意之所生的是依所闻法意，如是思维观察，之所出生，就是一切功德呢，都是由止和观呢所生。这个是这个经里面所说。那下面就有一些这个解释。无善论心为什么脱品？心一净性，就是这个无善论呢，就是指呢定的止的一分，就是心一净性，能够专注于这个净呢，不善纯一而住，纯一而住。那么这个专注性后面会讲，这个心一净性呢，是对于这个心凌乱有沉掉有种种过患来讲的，并不是说得什么多品的时候啊，他就只能观察一个境，不能够观察种种境。就是得什么多品之后，有了定的力量之后，这是一个的基础，有了这样相应的力量呢，去观察种种的这个境象呢，能够明了，能够不散乱，就是圆这样的境呢，不会一圆而卷，就不会被其他的想法、其他的境界所夺走。就是他这个心啊，能够持住相应的境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是这个呢一境性，一境性就是以他所观察的境对应为一，为相应。并不是说这个修定啊、什么脱品呢，只能观一个境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对这个什么脱品的理解了，有了这个差异，那就不正确，那么正思法意为毗婆舍挪品妙观察会，那么这个就是解释经当中呢关于正思法意的意思，那是指这个。毗婆舍挪也就是观，就是观相应的这个妙观察慧，就是思维性，这也同样是广义性的。所以讲到修止一样的，那么经过佛法这个引导，具体的学习这个修止的方法，修毗婆舍挪的方法，这个心力会强，会稳固，定力会比较明显。而我们一般不训练的人有没有定呢？我们一般不训练的人呢，从广义上来讲也是有定的，比如说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要集中精力做才做得好，你要是开小差了、走神了，那就不知道想到哪去了，做的都忘记了。所以从这个广义上来讲，我们平常是散心未多，散乱心多，但是在一些相对应的事情上也是有定性。比如说你开车了，这你要看路，你要反应，要注意周围的事物，如果心里面呢开小差，这个胡思乱想的话呢，就不能够很好的驾驭，走正确的这个呢路去相应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就是说日常当中呢，散心当中定的一分。观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思考的时候，这个对事物的了解，对佛和法义的了解，你依照这个相应的内容进行思维观察，那也是修观的一分。只是说依正理进行修观的时候，转入修慧的时候，它有定心为设置，在修的时候这个思则力呢比较强，观察比较敏锐。我们没有这个修观的练习的人呢，他想一个事情、想一个问题，可能要很久，就会这个比较摇晃，不像这个有观这个力量的人呢，那么快，那么快捷，没有这么强的力量， 那么这个是从广义上来讲呢，能够设大小一切的功德，故大小乘一切功德皆以光慧施者而修，即于所缘心一尽性而所成办。那么就是这样呢，从广义上来讲呢，那么这个一切的功德呢，都可以说是从光慧的施者所得，从这个心一尽性所得所成就，非为止修，或为观修，一分而成，就不仅仅是了观修的一分或者止修的一分而成。这个止修呢，是于这个善法所缘呢能够安住，观修的话呢，是于这个相应的道理能够如是相应的施者。如解深密经云，众生为相父，即为粗重父，要勤修止观，而乃得解脱。这里又引了这个解深密经里面为依据，那就讲众生呢有两种缚，缚就是系缚的意思，被这个捆住了，被绑住了。那么这个系缚有什么样的系缚呢？这里分两种，一种呢是相缚，一种是粗重缚。相缚是烦恼缚，这个粗重缚呢是习气缚，就是有种种这个呢颠倒想呢，有种种相，我们讲说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四相，这个苦的相、乐的相，那么就是随这个种种境相呢为一，我们心生颠倒，追逐啊、贪恋呢、执执不舍了，引生种种的烦恼。那么这个粗重缚呢，就是说内心相续当中啊，种种习气，就是说你有种种这些相的分别了，那么它就形成这些反应，有这些相应的烦恼啊，习气，相应的这个呢细论，那么这个是粗重缚。那么勤修止观呢，止的话呢是能够对治相缚，这个观的话呢能够对治粗重缚，所以有的地方讲说，像维识里面讲说种种境呢，都是名言习气所生，名言习气所成，就是你相应的这个业果呢感到易熟心，就有这样的对事物对应的认知、对应的认同，那么就是根本性的执着与镜像有的执着，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类名言习气，属于粗重缚。然后在形成这个基础以后，那于这些种种的基础啊，就有种种的取舍相、分别相，有这样对这些相的这个烦恼生起来，那么就系属于三界了，不得解脱，不能够出离三界，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。那如果依这个止观的力量呢，如是的这个观察种种相、种种这个的粗重，就能够破除相的系缚，破除粗重的系缚，而乃得解脱。那这样就得到解脱了。我们讲苦啊，讲生死流转啊、烦恼啊，都是跟我们现前的一切的境相、一切的境界有关系，跟你内心里面的分别、内心的认识有关系的。那你如果能够对境相、对事理、对内心的种种的这个想法，能够为专注观察、详审明辨、洞察其真相，这样的话就不起颠倒、不起幻乱，不起这个类错乱的认识，那这样的话能够洞见真实，就能够瓦解我们对现象的执着，在这些境界里面所生的烦恼， 所以是这个嘞，乃得解脱，这样就能够得解脱。言粗重者，为心相续中所有习气，增长内心颠倒堪能。善者，位于外境前后所生颠倒习气。这里就是具体来定义来解释这个相是什么意思，这个粗重是什么意思。那么这个粗重的话是讲我们有情呢，心相续当中的所有习气。习气的话呢，一般很形容呢，就比如说用这个生活里面的例子，比如说这个茶垢，经常用这个杯子泡茶了，久了以后这个杯子不泡茶了，你洗呀、洗了很久，它里面还是会有茶的气氛，所以这个粘附性是非常顽固的，非常强烈的。我们对于这个事理呀、无始以来的名言习气，只有我，只有法，所以你的一反应当中呢，就是种种的气节了，种种的事物是实有的。你的这个生命里面呢，有一个实有的我存在的，那这个是不太容易突破，必须要深入学习道理，能够观察五蕴无我，能够观察诸法呢即无自性，因缘所生如幻如化，这样才可能呢将这个粗重缚这个消除。所以在这个心相续当中呢，所有习气啊增长内心颠倒堪能，就会增长我们的这个颠倒性，由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嘞习气颠倒，那么就增长我们对种种事项上的颠倒。就好像这个人的眼睛有毛病一样的，那么他看这个灯啊有一个圈，看外面的这个事物也有其他的这个观呢、围绕在中间，围绕在这个旁边，而实际上这些事物呢没有，是他眼睛的毛病造成的假象。只有等到他这个眼睛毛病好了之后，这些假象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粗重缚是比较细微的，就是粗重性。比如说我们身体无堪能性呢，就比如说你坐禅，你做思维观察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心里面呢想着想着了，这个不能够支持，具足昏昧性，这个身体呢觉得疲乏了等等，这些都是属于粗重性。只是这里是讲根本性粗重性，内心的习气分，也就是虚妄的这个分别性所成。相附的话，位于外境前后所生颠倒习气，就是对于外在境相前后变化种种的事物这些相所生的颠倒习气，这个是相附。我们就有这个具爱的相，具不爱的相，和这个中性的相，就是你觉得好的，你觉得不好的，你觉得这个一般的，既不是想要追求，也没有排斥感的这些种种相，那么这个是属于相附，这个是属于相附。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说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呢，是现观庄严论，现观庄严论，这个前者为光所断，后者为指所断，就是这两个呢，相对应的上来讲呢，粗重缚是光所断，那是根本性断，究竟性断，后者呢是为指所断呢，那是暂时性的断，暂时性的振幅，那比如说后面讲到这个修止的时候啊，选一所缘，然后安住所缘，这个呢远离尘掉，慢慢这个心的力量呢就强了，就能够安住在这个所观察境， 其他的种种的这个四象要来扰动就扰动不了，心如磐石啊，非常稳固。所以内心当中啊，这个遇到逆境、遇到顺境、遇到种种的四象呢，都不会能够动它，定心所摄持，定心所引，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个烦恼相呢就被征服了，烦恼相呢就不起了，就是乃至于说了这个嗔心呢或者贪心呢，这些细的念头生起来的时候，都能够及时的觉察，然后犹如水泡，财生即灭，一出生呢，一长大它就裂了，就不能够持续了。所以有了定心之后啊，这个人呢，友情呢，他能够引发身心的清安，就是身清安、心清安，身体觉得非常的舒适，不觉得那么疲惫、疲乏，心里面呢，就是对于事情呢，他有承担力，这个负担力也比较强，烦恼不起，内心当中喜悦，这个是心清安详。后面在讲学什么陀法的时候会更详尽的讲。所以这里讲呢，这个观呢断粗重缚，这个止的话呢断这个相缚，止的话这个作用就是已经非常的这个殊胜了，那么还有这个止成就之后就容易修观了，这个心调柔，就好像一个人他经过了训练之后就能够胜任相应的工作，做起来呢会很愉快，如果他没有经过训练呢还不熟悉了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，出一个错一个，那就会很困苦。我们没有调柔的心，没有练习的心啊，虽然他有这个佛法理论的一些了解，能够从一定层面改善自己啊，比如说学了佛法之后啊，没有以前那么强烈的嗔心了，最少比如说看到这个动物啊生物啊，他不想伤害，不愿伤害，想回去避开这些伤害的事情，那他就比原来说呢，原来的情况来说呢改变了很多很多。但是遇到有些镜像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人诽谤他，有人羞辱他，这一下子火冒三丈了，烦恼又来了，就是他的心啊不调柔，没有深不脱的力量，那么有了这些力量能够有堪能心的时候啊，他是不是所有问题解决了？没有解决，就还有粗重缚在，就是细微的部分在，就是平常没有这个呢扰动波动，但是遇到某些镜像来的时候，这个烦恼又拔出来了，这一分的话呢就要光来断，要根本性将我们这个所依呀破除，就是我执法执，所以这里讲的般若波罗蜜教授里面所说的呢，观断于这个呢前，就是断这个粗重缚，这个止呢断于后，断于这个相缚，此上是隐，有止观明者，所有胜利。这是上面这经文当中所说了，都是关于止观成就功德的，这个嘞，阐述，有关的这个嘞叙述。余未说止观明者，凡说净律般若胜利，其意同故，因之皆是止观胜利。这里就是说了，这个举了一部分，就是经论里面直接了联系到止观来堂，联系到神摩托比佛舍罗，说能够摄净四处世间一切功德，那么其他还有多处谈到净律的功德，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， 那么般若波罗蜜多是以这个来什么陀为核心的，净律的话呢是以什么陀为核心的。那么谈到净律的功德，说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，也实质上呢就是说止观的功德，就是说止观的胜利。那么这里第一分呢就做了一个解释，就是为什么说了四出世间一切功德，皆出止观，皆是止观之果，就从广义上来讲的，从广义上来这个来划定的。那么这是第一颗。那第二颗的话，第二显示此二摄一切定，就说这个止和观呢，了解了之后，那么就能够知道一切的定，定就是禅定，所有的禅定也就知道了。说到禅定呢，具体来分析呢，它就不离止观而法，这个是止观的核心。所以我们要成就四禅八定，成就出世间的定，比如说灭尽定，无量百千三昧，那都是依这个止观而法而出生的。譬如一树，虽有无边枝叶花果，染种色彼，一切恶药皆为根本。那么这里就说明，这个止观呢是一切定的根本呢，就以一个生活这个世间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。就好像一棵大树，这个大树呢这个分枝啊，这个生叶，然后有种种花种种果，那就是一个大树。那么这个大树不管它多少枝叶花果了，那它总的来讲呢都离不开这个嘞树干和树根。从这个树的根本而有，就是它的这个根和干而有，有了这个根干呢，它才能够开枝，才能够发叶，才能够开花，才能够结果。那么说这个如是经说大小乘无边三摩地，然总摄一切之宗要，皆为止观。那么同例同类来说，这个经中说的大乘的三摩地，小乘的三摩地，无有边际，说不尽，有很多很多，从差别相上来讲。那么从这个根本上来讲，宗要上来讲呢，就是止观而已，就不离止观，以止观为这个无边三摩地的根本，跟世间的这个树一样的，那树的花叶啦、果啦，是以树的根本为一的，像具体的修定的时候，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先要修安住分，然后修观察分，可以选种种不同的内容。依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，有适合相应的这个嘞修止修观的这个方法，修止修观的差别相。但是如就其这个实质核心根本上来讲呢，就是止观，修止和修观。那如果我们将止观的内容学习好了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对于一切的修定的方法也就能够掌握了，能够运之在手，得之于心，就能够得心应手，也就知道比如说某个修法某个禅定的方法，它相应的这个类位置，它成熟的一个相应的过程，你就能够知道了，就能够为这个加以抉择。这个如解深密经云，那就说了这个相应的事相应的理之后，那么就引经典里面呢为校正。如解深密经云，如我所说 无量声闻菩萨如来有无量种甚三摩地，当知一切皆此所摄。就是说呢，这个解释密经里面讲呢，佛呢说了无量的这个声闻的三摩地，菩萨的三摩地，比如说声闻的三摩地啊，有无证三昧，有愿三昧，有智三昧，这个是声闻的种种这个殊胜的三昧。菩萨的话呢，比如说菩萨有这个游戏的三昧，游戏三昧，或者是月光三昧，种种的这个类三昧，或者是说像十地菩萨啦，能够总持诸法啦，得四无碍变的三昧，能够法无碍变，这个意无碍变，这个词无碍变，名无碍变，它就是有四无碍变的这个类三昧，能够为了解种种的义理，种种的文辞，这个类会说种种的法义，那么它也可以是它也有呢这个相应的三昧啊，来修来摄持的。这样具体来说呢，就有无量种甚三摩地。那么这些无量种的甚三摩地啊，它的这个根本之分都是依这个毗婆舍罗，依这个嘞僧摩托来修的所摄的。故欲求定者，不能寻求无边差别，因求一切等词总具止观二品。就说这个三摩地的内容呢有很多很多，那如果我们逐一逐一学呢，无穷无尽，没有边际，那是学不完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就要依这个止观来学，因为止观呢它是无边差别三摩地的根本，一切等词呢其总句就是止观二品。你比如说这个世间的三摩地一样的，有这个嘞四常四定，那以所缘的差别相呢有十遍处，地水火风空啊，青黄赤白石啊，有十种。那其他的差别相呢，像四无量心，这个慈无量心，悲无量心，喜无量心，舍无量心，具体而论呢有这么多。那么止观的话呢，是其根本，就比如说初禅以上，初禅呢它有心一净性，唯一专注心唯一，这个是属于什么陀。然后它有观，就是观这个欲界过患，色界的这个清净美妙，由这个观的力量呢所引呢，就离了欲界的烦恼，征服了欲界的烦恼，那么就到了初禅，由这个观呢进一步又升起了更专注的定心，就是初禅的心一净心。所以这里的这个根本在于呢什么托以及相应的光慧。那比如说你分析这个无色界的定，比如说空出定一样的，空出定它也是以专注心为一，然后修光，修厌色想离色想，与空相应，虚空相应，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为升起慈空相应的想，这样的定心升起来之后啊，就是空出定。所以空出定呢它也是止的一分观的一分这两个力量，后面还会讲到是说止观双运的时候，你修观的时候就有止，你修止的时候呢就有光，止观和运，止观呢能够双融双济，就有这样的这个妙用，那么根本上来讲呢它也是止观二品， 所以一切动词总句指关爱品，一切时中恒应修学，就是说呢，你在一切时当中呢，如果从修所成慧的修来讲呢，就不离止观的实践，不离止观的修，百千三昧都从此止观开始。当然呢，最初修的时候呢，因为不善巧，没有劝习，你要成就止啊，要好一个距离，好久的一个时间。等你这个止稍微有一点相应的时候，心力增强了，那么进一步也有修观的这个可能，观的力量、名利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由一个境界、一个镜像修到多个境界，修到多个现象，所以像圣者们呢，他能够入百千三昧，能够为刹那刹那的这个来出入自在，入定自在、住定自在、出定自在，就好像讲这个圣位菩萨呢，是讲宴会地还是哪一地之后啊，菩萨能够刹那之间就入灭尽定，所以他能够百千三昧的自在。那么最初开始的时候呢，就从止和观开始，就好像生火一样的，你看森林里面不小心丢一个烟头或者什么一个小的火种，慢慢燃烧啊，就把这个枯叶燃烧起来了，然后呢把树燃烧起来了，最后就成了大火了。那这个火在带旺的时候呢，整个森林都被烧掉。初修的时候止观的开始啊，就是一个很微小的力量，由微自助，就是由小变大，由大变强，由强变广，那么这个呢，一切的三昧啊，都能够为升起来，就比如说菩萨里面还讲海印三昧啊等等这些啦，都是离不开基本的止观爱品。那么在修止观的时候，在修定的时候，修这个四处是一切功德的时候，一切时中恒应修学。如修次下篇云，就是这个修次篇呢是一个论师写的，修次上篇、修次中篇、修次下篇，就是三篇，就是依这个佛法次第抉择引道如何进行佛法的实践，进行佛法的修学的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啊，世尊虽说诸菩萨众无量无寿等次差别，然止观爱品能遍一切圣三摩地，当说止观双运转道。就是这个修辞下篇里面讲到啊，佛说了这个菩萨众呢有无量无寿的这个呢禅定，种种的这个呢差别，那么呢唯有这个止观爱品呢，这个是根本，是能够遍一切圣三摩地，就是种种圣三摩地都是由止由观而成。所以啊，下次修次下篇进一步修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这个止的修法、观的修法，以及止观双运的成熟，止观双运的修法。修次中篇一云，由此二品能摄一切三摩地功，地故诸余切思一切时中应修止观。这修次中篇呢，对于这个止观是一切什么脱的根本呢，也有所论述。就是谈到了这个止和观呢，能够普摄一切禅定，普摄一切什么脱。这个余切是余切是相应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学了佛法的道理啊，你没有止观呢，没有这个定的力量呢，你是概念上有所建立，是一个知识性的了解， 不是你直接的体验，你身心的经验，还是佛菩萨的，还是这些圣者们的，跟我们没有相关系。那如果你修习止观呢，运用所学的道理转入身系观察，心性显露，跟真理啊直接对应，直接相应，这样你才是瑜伽师，你这样才是瑜伽师。所以这里瑜伽师呢，就是指这个呢，实践，就是由这个资粮具足以后啊，实践佛法的人叫瑜伽师。所以瑜伽师在修的时候，一切时中呢，不出止观二法，就要修习止观。你像另外介绍止观的书籍啊，叫《同门止观》呢，里面一开篇也讲了，就是说，止为这个嘞，这个符合，就是这个扶助这个烦恼的这个开始，止为符合之出门，观的话呢，是断惑之正途。就是观的话呢，就是能够断除烦恼；止的话，能够扶助烦恼。修习佛法的实践呢，不离止观二门。以止观二门为统摄，以止观二门为根本。那么这里的这个谈到止观呢，又联系前面的三四道来发心来讲的，就是说别说这个嘞，止观瞻。别说这个净虑度和这个慧度，那么相应的这个修止观的人呢，是发了菩提心的人，发了大乘心的人，所以这里所设的止观呢，是大乘止观，修大乘止观，以菩提心为基础，那不是这个声闻乘的止观，不是缘觉乘的止观，它是以菩提心为一的，所以所修啊是大乘止观，所以在整个止观的学法当中呢，都是以大乘为归宗，以大乘为去向，那么在基本义的建立的时候，就如同这里讲的一样的，是止观呢作为一切神摩托之基础，一切神摩托之根本。那么别说的话呢，大乘的止观呢，一切的这个禅定呢，圣三摩地啊，不离开神摩托，不离开毗婆舍罗，那么这是这个嘞第二部分呢，说这个嘞止和观是一切定的根本，所以这个止观呢学习好了，那其他定呢也就容易知道了。今天我们就说了这些。下面可以问问题。